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签署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
俄罗斯攻击导致多地停电；乌克兰准备严寒中迎新年；
美国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上升，就业市场仍然紧张；
西南航空承诺退款，声称营收将受打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正在度假中的拜登总统改在年底前周四签署2023财年政综合支出法案，让法案正式完成立法。规模高达 1.65 万亿的拨款法案，提供美国行政部门未来一年的预算经费，包括约8580亿美元国防支出，以及因应乌克兰局势提供约449亿美元紧急救援。在针对台湾部分，支出法案编列20亿美元预算，提供台湾外国军事融资贷款，但没有纳入2023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提供台湾的无偿军援。该法案还包括约40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从干旱、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法案还为议员们为其所在州和选区寻求的7200多个项目提供了大约153亿美元的资金。根据修订后的社区项目资金，也就是特殊专款的规则，国会议员必须在网上发布他们的请求，并证明他们在这个项目中没有经济利益。尽管如此，许多财政保守人士批评说，这些特殊专款会导致不必要的支出。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告诉路透社，随着中国 COVID-19 感染数激增，他们正考虑借由国际航班所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以追踪任何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CDC 发言人努德隆德说，为了帮助减缓新变种病毒从其他国家传入美国的速度，分析飞机废水是 CDC 正在考虑的几种选择之一。基因学专家兼加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所长特普尔也说，鉴于中国的数据缺乏透明，检查航空公司排放的废水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病毒的变异情况。他补充说，美国升级监视策略很重要，因为中国非常不愿意分享基因数据。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博士奥斯特霍尔姆则说，从政治角度来看，废水检测似乎是必不可少，因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各国政府都害怕被人民指责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在俄罗斯对全国各地发动一波飞弹攻击后，乌克兰全境多数地区在低温中无电可用。乌克兰内政部长莫纳斯特斯基表示，当天俄军的最新空袭导致3人死亡6人受伤。外交部长库列巴推文，在乌克兰人民准备庆祝新年时，俄军采取无意义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白俄在西部毗邻波兰的波罗斯特市击落一枚乌克兰的导弹，并播出碎片落地的影像。白俄罗斯发言人说，明斯克当局召唤乌克兰大使以抗议这起事件。基辅政府当天稍晚指出，说这起事件可能是俄国试图把白俄拖进冲突的计谋。乌克兰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乌克兰方面不排除是俄方蓄意挑衅，为其巡弋飞弹安排这样的路径，好在白俄领土上空引发拦截。就在上个月，据信是乌克兰防空部队发射的一枚 S-300 飞弹掉落在波兰境内。
在冬季暴风雪导致美国成千上万的航班取消后，西南航空公司29号承诺将退还机票钱，并让受影响的旅客报销住宿、租车等费用。西南航空商务长葛林说，第四季度的业绩肯定会受到影响，团队正在研究一切财务要素，等到收集完所有资料并准备好的时候，公司将公开相关信息。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都陆续从这场风暴中恢复正常营运，西南航空却步履蹒跚。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Aware 的数据，西南航空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取消了至少16000次航班， 葛林说，如果旅客因为班机取消不得不做出其他旅行安排，例如饭店住宿、用餐、租车、油钱等，这些都将获准向西南航空报销。格林随后补充说，退款预计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周五取消的班机总数预计将大幅缩小。西南航空表示，希望能在新年假期周末之前恢复正常。
美国今年稍早通过一项重要支出法案，美国财政部在周四公布的文件中概括适用于税金抵免的电动车型号，自2023年1月起，可抵免的金额最高达$7,500。美国官员阐述了各方应如何遵守关于重要矿物和电池零部件的要求，但也说最终规定要到3月才会生效。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周四说，欧盟乐见美国就商用车绿色补助计划推出的指导方针。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包括$3,700亿左右的绿能补助金，以及对每制动电车和电池的税金减免。在美国政策下，如果选购电动车的美国消费者购买美国货，将可获得许多的优惠，这让欧洲国家坐立不安，认为此举对欧洲车商有歧视之嫌。但欧盟执委会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周四针对商用洁净车辆抵免额公布的指导方针重新确认，欧盟公司仍可获得一些利益。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周四呼吁暂停实施电动车税金抵免措施，他说国会开议后他会进一步提出法案，还提醒不要依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心理健康，但总体上来看，心理健康的美国人比例正在下降，并且有几项指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此外，有更多的美国人想寻求心理健康上的帮助。最新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目前美国人对自我心理健康的评估是20多年来最低的一次。调查显示，31%的美国成年人把他们的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描述为优秀，44%的美国人自评良好，也就是心理健康状况是优秀或良好的人共有75%。这个比率看起来挺好，但却是200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比例年平均水平少了10个百分点。另外，17%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心理健康评为仅一般，还有7%为差评。此外，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女性、年轻的美国成年人和家庭收入较低的人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做正面评价的可能性最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上升，就业市场仍然紧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芯片需求日渐走低，叠加大量库存难以消化，韩国芯片业的最新月度产量再次遭遇崩跌。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韩国11月份芯片产量连续第4个月下降，同比下滑15%，刷新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此外，芯片环比产量下滑11%，库存同比激增超过20%。面对市场低迷的形势，芯片制造商只好抓紧调整，纷纷选择削减投资计划，以此适应供应过剩。其中 SK 海力士、美光科技等企业正在削减开支，但是目前三星表示并没有减产计划。对此，有分析师认为，三星依旧坚持此前的战略，就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增加资本支出，以此抢占市场份额。
美国将在1月1日推出激励措施，鼓励快递公司和其他公司改用电动卡车，旨在让污染严重的主力车辆远离道路和社区。拜登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规定，将根据电动汽车的大小提供$7,500或$40,000的税收抵免。联邦快递和亚马逊等快递公司的许多电动卡车将符合$7,500的标准。这些税收抵免可以与加州、纽约和其他州的补贴计划结合起来，这些州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说服公司转向零排放的汽车。 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 Jim Farley 今年预测，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税收抵免将对电动汽车的普及产生巨大影响。专家表示，更多商用电动汽车的购买需求将降低制造成本和汽车标价，这将吸引更多的买家。
印度政府正计划为可穿戴设备引入通用的充电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印度可能强制要求所有即将推出的可穿戴设备，比如智能手环、手表和无线耳机，拥有相同的充电解决方案。目前还没有关于印度拟议的充电解决方案的具体信息，还不清楚涉及有线还是无线。如果印度政府通过了可穿戴设备通用充电解决方案的法规，这些品牌将不得不放弃他们专有的充电解决方案，并采用印度政府推出的方案，这对品牌商来说将迈出一大步，而且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品设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本届国会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宣布决定撤回对前总统川普的传票。川普律师迪龙周四回应说，委员会终于对这项非法的传唤行动挥起白旗，我们也对胜利充满信心。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向川普的律师发送了一份信函。据该小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本尼·汤普森的说法，鉴于我们的调查即将结束，特别委员会无法再追查传票所涵盖的具体信息，也不再需要川普的证词。因此，通过此信函，特使正式撤回发给前总统川普的传票，并表示他不再有义务遵守或出示回应传票的记录。川普的律师之一、共和党律师哈米特·迪龙周四向外界证实国会的来函，并强调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他补充道，在法庭上，鉴于前任总统拒绝在国会作证的先例，接六委员会浪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纯粹的政治迫害，完全有滥用程序和权力，没有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而川普本人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刚刚被告知非特别政治暴徒委员会已经撤回了我关于1月6号抗议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传票。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或者他们即将在法庭上败诉。也许联邦调查局参与操纵选举影响了他们的决定。无论如何，这一传票已经失效。当前，国会众议院取消对川普传票一事是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之际。1月6号特别委员会也将于明年1月3号结束，而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共和党重新掌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上升，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处于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紧张。即使美联储努力冷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遏制通货膨胀，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在截至12月24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9000人，经季节调整后为22.5万人。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12月17号的一周，持续申请人数增加了4.1万人，达到171万人，处于1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范围。作为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在5月份触及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后，自10月初以来不断走高，11月下旬达到10个月的高点。最新报告的数据显示，这是自2月份以来首次达到170万到180万趋势水平的下限。这一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几年中普遍存在，当时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标志。尽管最近几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起伏不定，但仍然远低于经济学家视为劳动力市场危险信号的27万人门槛。科技行业和房地产等利率敏感行业大量裁员，但这尚未对失业救济金申请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失业工人似乎相对容易地找到了新的工作。虽然最近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稳步上升，但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根据联邦政府报告的数据，11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了 26.3 万个。经济学家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过度招聘后，大科技公司正在调整规模，但小公司仍然迫切需要工人。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和弹性使美国央行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加息。美联储官员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强势为他们继续加息以降低通胀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根据他们的衡量标准，目前的通胀率仍是他们的年通胀率 2% 的目标水平的近三倍，尽管最近有迹象显示通胀率在走低。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据克里姆林宫周四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五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一场线上会议，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议题，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请听报道。
据克里姆林宫周四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五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一场视频连线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双方会首先谈论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并强调就当前最急迫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非常重要，这将包括那些对俄罗斯和对中国都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过佩斯科夫并没有提供细节。回顾到今年年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普京曾获邀出席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开幕式，当时他会晤了习近平，并宣布双边建立了合作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受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以来，莫斯科一直在寻求加深与北京在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上的合作。上周，普京也曾派遣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北京，并向习近平带去普京的私信。习近平在会见梅德韦杰夫时说，中俄关系过去十年经受住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方愿意与俄方一道推进中俄关系。而在谈及俄乌战争时，重复了中共的外交套话，强调双方应积极劝和促谈。尽管北京当局力挺俄罗斯的立场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同时，中共也尽量避免为俄罗斯提供救济或者军事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歼11危险逼近美国军机，引发关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伦敦跨年夜烟火秀即将登场，为疫情后首次完全恢复；
袭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的嫌犯不认罪；
中共歼十一危险逼近美国军机，引发关注；
促进经济和安保合作，美日打算共同培养半导体人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美国媒体周四引述日本官员证实，中共海军航舰辽宁舰编队近日在西太平洋训练时一度靠近美国关岛西侧海域，将一年来美中之间为台湾而紧绷的局势再度推向高点。据日本防卫省表示，辽宁舰等中国海军舰艇12月16号编队从东海进入太平洋之后，在靠近冲绳的海域实施约260架次的舰载战机和舰载直升机起降演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期刊指出，由辽宁舰率领的海军编队驶入西太平洋时，已与区域内的美方盟国打了几次照面，最近一次是在驻有大批美军的冲绳附近演练舰载航机起降。日本海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机舰警戒监视。日本官员29号也证实，辽宁舰编队曾南下并一度靠近关岛西侧的偏远岛屿， 而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武力投射的关键据点，平时驻有战略轰炸机和海军潜艇。
据日本共同社本周指出，美日两国政府为了考虑合作培养先进半导体的技术人才，预定下个月将在华府举行的美日高峰会谈以及部长级会谈上进行讨论，以确认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且最快在明年初汇编出加强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据了解，目前双方已互相派遣研究员或学生到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研究机构或企业的方法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这项计划将加强合作的范围，包括在人工智能和超级电脑等新世代技术。今年五月，美日曾经针对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促进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多样化等。因为双方在半导体技术上各具强项，将能进行互补合作。而在当前中共威胁的风险升高之际，双方也计划将合作培养先进半导体技术人才，以期能在全球半导体技术上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公职超过50年的全美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将于12月31号卸下联邦政府首席医学顾问及38年美国国卫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的职务。目前于平安夜刚满82岁的福西曾经表示，虽然他即将退休，但不会消失在公众面前。他希望能向大众做出更多演讲，并回到大学校园，如果有余力，也不排除继续行医。目前则计划撰写回忆录。这位见证从艾滋到 COVID-19 疫情，并曾经给7位总统当过顾问的福西说，由于美国常年对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投资，让我们得以在2020年1月就确认 COVID-19 这一种全新的病毒，并能在11个月内大规模临床试验并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过他也提到，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应对上有一些短处，包括局部地区目前仍然使用传真机，这在应对疫情大流行上有时根本反应不过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拜登总统本周选择和家人到加勒比海的圣克洛伊岛度假，那里是他经常做出生涯重要决定的地方。而据知情人士的说法，拜登基本上已经决定要竞选连任。据了解，留在华府的拜登幕僚正在准备每年1月底或2月初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稿。这次演说的内容被视为是拜登发表连任竞选主题和政见的机会。隶属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是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钟爱的度假地点之一。自2000年年中以来，两人约有10次选在当地度假。有几位知悉拜登家人近期对话的人士告诉 CNN， 拜登的家人现在已经承诺支持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尽管拜登仍然打算进一步商量竞选连任的利弊，不过最近和他讨论过相关议题的人士表示，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决定。
美国新年的年度盛会2023年玫瑰花车游行预计将于1月2号在加州巴沙迪纳举行。据主办单位介绍，届时将有39座大型花车、21支行进乐队和16支马术队，共76个团体参与演出。而来自台湾的北一女乐旗队也是少数参与的国际团体之一。据德州电视台 KXAN 报道，由于维斯塔里治高中乐队获选在新年玫瑰花车游行演出，对很多学生而言，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到访加州。全校师生与家长都非常兴奋。不过最近的空中交通受大风雪的影响，许多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迟，但空中的交通障碍并没有打消这些想要到场助阵的亲友们的念头。 KXAN 指出，这些师生亲友已经包了大型游览车，准备展开一次长达20小时的长途旅程。而乐队总监克里斯汀则向热情的家长们表达诚挚的感谢，表示他们的参与将对孩子们有巨大的鼓舞，并欢迎大家在巴沙迪纳的玫瑰花车游行时相见。
受到疫情影响而取消2年的伦敦跨年夜烟火秀即将在今年首次完全恢复，10万张观赏票也在本月初卖完。 尽管面临能源价格上涨等成本压力，但伦敦的圣诞和新年节庆的氛围似乎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根据伦敦市政府的资料，跨年夜烟火秀从2014年起采取售票制，以确保公共安全和活动的品质。今年的烟火秀同样可以通过 BBC One 频道收看转播。预计跨年夜烟火秀将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伦敦眼摩天轮一带释放，共计有6个持票进入的观赏区，9个观赏点都临近泰晤士河，包括西敏桥、国会广场、特拉法加广场等。而距离伦敦眼不远处国会大厦塔楼上的大笨钟也将随着跨年倒数敲响迎向2023年的钟声。除了烟火秀，伦敦市区街道和店家的圣诞新年灯饰也十分可观。尽管有能源成本和物价上涨等压力，但今年的灯饰设计和规模可谓更胜去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歼11战机危险逼近美国军机引发关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Ars Technica 周四报道，纽约州签署了全新的数字公平修复法案，法案将会从2023年7月1号起正式生效。新法中规定，苹果、微软、谷歌等公司必须要提供数码产品的维修手册。法案规定，消费者和独立维修提供商有权从原始设备制造商那里获得手册、图表、诊断和零件，以便维修自己的设备。
硅谷经历了一番裁员潮后，加之创业公司的估值大幅缩水，硅谷员工纷纷抛售科技创业公司股票，许多创业公司被迫采取激进的成本削减措施，许多丢掉工作的员工必须在60天内兑现自己持有的股票，这迫使他们在近十年最严重经济下滑中抛售股票。部分公司允许员工延期出售股票，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尽快脱手。这些公司的员工数量庞大，卖家的增多对许多科技创业公司的股票构成下行压力，创业公司股价比一年前下跌了30%至80%，这意味着难以评估许多创业公司目前的估值。许多创业公司由于担心可能被迫降低估值，因此避免在今年通过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融资。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 Small Methods 期刊上发表了新论文，展示了一款全新的超薄太阳能电池材料，它的重量是传统太阳能板的1%，产生的能量比传统太阳能技术增加了18倍。由于太阳能电池容易损坏，通常需要厚玻璃和铝框加以保护，研究团队运用半导电性墨水印在比头发更薄的材质上，接着把太阳能板粘在迪尼玛纤维表面。迪尼玛是一种防护性的超轻复合面料，每平方米只有13公克重，这样制成的只有几微米厚的薄片能应用在各种材质和表面，比如无人机机翼，来延长飞行时间。新研发的材质耐用性也很好，有更多的电量储存空间。通常屋顶安装的太阳能为8000瓦，相同电量新电池只需要在一间屋顶上增加大约20公斤的重量。目前麻省理工学院的这款太阳能电池纤维仍然处于研发阶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涉嫌在10月份闯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家中，并殴打她82岁丈夫的男子，周三对6项指控表示不认罪，其中包括谋杀未遂。请听报道。
检察官说，嫌犯大卫德·帕佩于10月28号闯入这对夫妇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原计划绑架议长，但袭击发生时他正在华盛顿特区。于是这位42岁的被告用锤子狠狠殴打了他的丈夫保罗·佩洛西，这次袭击被2名警察看到并震惊了整个政界。保罗·佩洛西被打昏， 醒来时已经倒在血泊中，后来他接受了颅骨修复手术，右臂和双手也严重受伤。据福克斯 LA 报道，本月早些时候，一名法官裁定，检察官在初步听证会上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向前推进。周三的出庭是另一次提讯，这是一项程序性举动，被告可以针对他的指控提出抗辩。他在州法院被控犯有谋杀未遂、一级入室盗窃、虐待老人、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非法监禁和威胁公职人员及其家人等罪名。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初步听证会上，旧金山警方的一名调查员作证说，德帕佩说，华府特区有股邪恶势力，他想伤害南希·佩洛西，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仅次于副总统。当局说，德帕佩被阴谋论所吸引。据刑事指控，德帕佩告诉警方，他想挟持这位民主党领袖并打断他的膝盖骨，以向其他国会议员展示采取行动的后果。11月，南希·佩洛西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但仍将留任众议院。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军方周四表示，一架中国军机上周在南海上方国际空域进入一架美国空军飞机20英尺的范围内，迫使美方飞机采取回避动作，以避免碰撞。请听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事件发生在12月21号，涉及一架中国海军的歼-11战机以及一架美国空军的 RC-135 侦察机。中国空军飞行员在 RC-135 机头前方和20英尺的范围内飞行，进行了不安全的机动，迫使 RC-135 采取规避动作以避免碰撞。声明说，美国印太联合部队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将继续在国际海域和空域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军方表示，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军队不安全和危险的拦截做法，有着令人担忧的趋势，这引起美国严重关注。至于美国军方为什么等了8天才公布这次事件，另一位军方发言人表示，这种类型的披露需要时间来核实细节、获取和解密图像，以及向其他政府机构发出适当通知。在这次近距离相遇事件1天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密切跟踪中共在南海、菲律宾海和东海的军事活动。声明还强调，印太司令部继续反对对我们在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任何军事压力或胁迫。美国之前已表示，中共军机近来的行动有越来越危险的趋势。在11月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中，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提出了改善危机沟通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共军用飞机的危险行为。另外，澳洲国防部6月份曾表示，澳洲军方一架巡逻机5月下旬在南海遭到中国战机拦截，当时中共抛洒雷达干扰片。澳大利亚总理班尼克斯称中方此举非常危险，并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这里预祝您有个崭新的一年，我们明年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